如果还没有拿今天的讲义，请在门口拿。如果你过去几次的讲义你没有拿过，想要拿，聚会完到前面来。已经讲了七次内在生活的道路，今天是第八次，明天讲完会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在这八次的内容里面，我们讲了许多的好几个题目，也讲了许多的经文，提到圣经许多人物，盼望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这个题目不是一个比较偏僻的题目，或者是我们有点过分强调的一个题目，不，这是圣经里面满处可以看见的一个题目，所以我尽量用整个圣经。虽然八次我不可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提到，可是大致上你会发现他在很多地方提到，有的时候我没有引出来，可是我是引用了一些地方的经文，也盼望给大家有一个这样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方面虽然圣经里面是到处都讲这个题目，可是还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卷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人物是主特别用来给我们讲更深入的讲到这一件事。那今天最后一次我们要特别来想到一个人，就是新约圣经里面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是主耶稣特别强调的一个人，主用了最好几个最高级来讲他，是在讲文法上的最高级。他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就是说他所做的无论在哪里，在普天下无论在哪里传着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的，主的意思是这样，这不是说每一次你跟人家传福音一定要讲一件这一件事，而是说我们应该明白传福音的目标，一定要引到这一件事。你不要觉得一个人愿意跟你决志信主就够了，不，有一个目标，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主自己讲的，那就是玛利亚所做的，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OK， 今天我所讲的一个题目叫做至圣所的侍奉。那我们要先来看一处经文，雅歌，旧约的雅歌第七章。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要多一点提到玛利亚的故事，可是我们的很好几处经文都要从旧约的雅歌来讲。我们讲内在生活不讲雅歌似乎有一点不对，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特别来讲内在生活的一卷书。我有一点不太想讲雅歌，是因为我有一点盼望也许有另外一次我们用更多的篇幅来讲雅歌。不过我们过去的题目有一次我们讲神的车也多少提到一点雅歌，但是今天我们多一点讲到雅歌一些经文。我们要先看第七章十二节，这是我用来做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读。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是雅歌这个女子所说的，雅歌里面这个女子，所罗门的雅歌里面这个女子，犹太人跟教会基督的教会都同心合意的认为这一卷书不是在单论地上的婚姻爱情，乃是在讲到神跟他的百姓中间最亲爱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面的女子有的时候称她为佳偶，有的时候称她为心腹，有的时候她的王更亲密的称她为妹子啊。这个女子是用来代表神的百姓，代表我们，代表基督的教会，就是羔羊的妻，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这里面讲的我的良人，这个女子口中我的良人，这里面提到的王是用来讲到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 那这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是女子说的，她讲我们不是在讲众童女，不是在讲她跟别的基督徒，而是在讲她跟主，她跟王。看上下文，她是在讲她跟王，我们一起起来，她的侍奉是跟王一起的。我们早晨起来，她很警醒啊，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在整个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经文，从旧约到新约，常常用葡萄园代表神的百姓，我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种植的园子，我们就是这个葡萄园，神的百姓，神的教会。所以这个女子跟她的王一起起来，要来看看神怎么样建造她的教会，要来看看他的教会的成长如何啊，所以是在讲到侍奉。可是他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是至圣所的侍奉。内在生活，我们说讲内在生活，我再一次说，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词，可是圣经确实很强调这一件事，就是神所建造的是里面的人。圣经好几次讲里面的人，中文圣经多半翻译作内心，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比方有一个地方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那个内心就是里面的人。有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要叫我们，那你怎么讲？就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要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来不是讲心里的力量，是说叫你们里面的人。inner man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圣经里面强调这一件事，就是那看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不顾念那看得见的，我们顾念那看不见的。我们常常面对看得见的世界，可是有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原则，因为看不见的事物在左右我们做事情的决定，左右我们生活的态度，那就是内在生活。可是那个看不见的有一天要显明出来，当显明出来的时候，人都要觉得稀奇，因为那是神所建造的。到那一天，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要成全这一件事。那这个内在生活很容易让人觉得它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追求的方式。所以很多人想到内在生活，就只想到我们要在聚会中多花时间亲近主，等候主，要好好的赞美，要常常讲到神的同在，常常说耶稣的同在很丰富，这个是我们在聚会中常常听见的，常常说我们的中心就是耶稣。有的人觉得内在生活就是这样，那这是内在生活很要紧的部分，因为你应该在聚会中应该这样做，因为那是圣经里面的范式，一个样子。圣经里面就是教导我们这样子追求主的，而且应该多多参加聚会，那是一种追求的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要继续这样做。所以我相信一个认真追求的人，除非他环境各方面实在不允许，主也允许他那样子，要不然我想一个真实渴慕追求的人，他一定会想办法尽量的多参加聚会，这是很自然的。他一定会想办法在聚会中更多的追求，而且他在生活当中他也尽量的学习跟聚会一样多追求耶稣。所以内在生活确实是一种追求的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样式。可是它不只是一种追求的方式，也不只是一种生活的样式，它是一条侍奉的道路。那这个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当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 很需要再被提醒的事，很需要再被教导的事，因为人逐渐的不认识这一件事，或者有一些人根本从来没有认识这一件事，有的人也许认识一点，逐渐在失去这一件事，就是内在生活不只是生活跟追求，它是一种侍奉的原则。那我们可以这样追求，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原则主导我们的侍奉。可是如果你真明白神在圣经里面所写的，你知道不是这样，你不能只在觉得枯干的时候偶尔想到要这样追求。有的人是这样，我经常从我侍奉主以来十几年来，经常应邀在别的团体讲这个题目，通常人家请我们去常常是讲这个题目，他随便你讲什么，告诉你就是要去带他们追求。可是我经常遇见的情况就是这样，人觉得枯干，觉得有需要，所以他请你去讲，去带领一点内在生活的这样的追求。也许他们有一个月有一次，那已经很了不起。有的时候他们去一次，他们觉得我们听过这种道了。那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在其中，我晓得如果我所讲的你真的觉得是重要的，像有些邀请我的人所说的话，那你一定要一直讲，一直带，一直讲，一直带，因为人没有那么容易被带进去，我们都很不容易被带进去。因为越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越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的。你一定要竭力的追求，像保罗所说的，你一定要专心的追求，像大卫所做的，然后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这是保罗说的，他讲或者倒不是说他没有把握，他就是在强调说那是不容易的，那是不容易的，那是要带着一个信心期待，带着一个忍耐在那里盼望着。所以如果人只是在觉得枯干的时候，觉得啊枯干就想到喜安堂，然后就来追求一点亲近主，好又得到一点舒畅，然后呢侍奉的道路的样式仍然可以跟这种生活无关，多么可惜。内在生活其实它要求我们啊追求神，追求神的同在，追求更深进到神的里面，把这种内在的追求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首要之事，成为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时间的安排的首要之事，应该是这样。真正的内在生活是这样，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是这样，他教导我们的就是那些神的真圣徒常常他们讲的话，就是他们不是说哦，我有很多种追求然后加起来就很丰富，他们常常不是这样，对不对？大卫说有一件事，意思就是说那是独一的事，那是最管理我的心，最影响我的一件事。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什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就是靠近神，那就是他追求的目标。保罗也是这样，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教会不晓得什么时候把这样的经文改成只挑出一句话说要竭力追求，然后的意思就是要竭力传福音啊！我信主以来常常听见人家一用到这个经文都是这样解释的，我很少听见人家用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什么叫追求。可是你看上下文，你怎么样都看不出来保罗在那里讲到传福音。这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可是管理保罗的心思，管理他生活，管理他的时间的不是这个，不是教会增长，不是传福音。他说我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所以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是什么？人常常用一看到保罗用比较强烈的字眼，就把他们 自己追求的方向，自己以为的方向，就拿那些形容词来用在这个上面。那个不叫读圣经，那个是在拿圣经当借口，拿圣经来支持你自己的道路，那不是圣经里面教导的道路。你如果读圣经，绝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保罗很清楚的讲，他是要竭力的追求，往前行走。到后来，你如果还是不知道他说追求什么，到那一章的末了一节，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显现。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叫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就是目标，那就是目标，就是追求的标杆。所以就像乌老牧师所说的， 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him。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除了耶稣基督还要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你不可能同时专注于两件事情，那就不叫专注，对不对？那就不叫专注。既然内在生活要求你专注，你就不可能同时有另外一个专注，说我们生命的首要之事是传福音，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生命首要的事是侍奉，有一些工作，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够说追求耶稣，那个内在生活不应该是首要之事，不应该是专心的，除非你能够这样讲。可是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看见那些旧约新约代表的圣徒，他们都以这件事为他们的中心。那如果这个是专心的事，那就不可能再专心于别的事，那是不可能。主要我们的就是这样，圣经常常用类似这种话说，纯一清洁的心，纯一。主在另外一处这样讲，他说你的眼目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记得吗？中文这样翻，其实原来的意思是说，你的眼睛眼目若专一，你的如果眼睛专一，全身就会光明。那是很清楚的。基督徒常常不懂这个专一，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有一些复杂的事，有一些混乱的事，他们常常有一些麻烦，而他们以为他们在那里挣扎着那些麻烦，用很多的时间祷告征战，他们以为那就是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可是不，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一个专一的事，而且主很清楚应许我们，如果你眼目的意思就是你专注什么，你看什么，你就全心跟着上去嘛，就全人全生命专注的事情。眼目如果专一单一，全身就会光明。那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侍奉，刚刚讲的那句话听起来有点极端，除了耶稣基督跟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 OK， 那什么都无关紧要了，那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事实上耶稣基督加上住在他里面，就包含了你认为无关紧要的所有的事。你还能有什么事是在耶稣之外，除了罪恶的事以外？一切都在他里面，他在一切之内，他也是我们的一切，是不是？他是我们的一切，而且他在一切之内，这是很重要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他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这个说法是把他原来的话拆开来了，原来说 he is all and in all， 那个字其实就是一切的一切，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拆开来，也许这样翻更按着字句来翻，它是一切， he's all， 它是一切，而且 and in all， 就是而且在一切之内，它是一切，使得我们很专一，对不对？只要追求耶稣就好了。然后它在一切之内呢，使得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神。像盖恩夫人说的，她说爱神的人到处遇见神，这句话跟我一起讲一遍，爱神的人到处遇见神。所以一个人不需要说因为耶稣是一切，所以我不能做别的事，只能亲近主，免得丢掉耶稣。没有了，你可以炒菜的时候可不可能在那里遇见耶稣？可以，因为他在一切之内。你在打球的时候可不可以遇见耶稣？可以，也可以不遇见的，就看你了，要不要了。你可以做什么事都遇见耶稣，所以你生命要进入这两件事，一个是他是什么一切，那个是你生命专，因为有他就够了，除了他还要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 Nothing is important， 都无关紧要。 你就是一切变成专一。那这个是要经过考验的，有的时候那些事情发生一些事好像很重要，你要去专注的，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能不能让主提醒你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件事更要紧的，是不是有一件事更要紧，是不是你现在应该因为那件事把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暂时放在一边，也许是跟人家有争执，也许是一个吃亏的事，也许是一个听起来 很容易忧虑的事，可是有什么比另外一件事更要紧呢？我不要失去天国，我不要失去里面神的同在，所以尽管有忧虑的事，很大的重担，很大的难处看起来，可是我还是要仰望耶稣，我把那些交给主。我现在第一要紧的事不是为那些事情担忧，第一要紧的事是再来遇见主。这不是说我们不担忧那些事了，当我们来遇见主以后，我们就有机会去经历他在一切之内。好，现在你遇见的是遇见一个很 不一样的情况，遇见一个看起来很不容易的情况，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在那里遇见基督，在那里仍然找到耶稣，在那里仍然经历神也在那里。那这就是基督徒经历，对不对？基督徒追求的道路，那就是内在生活的道路。我们已经用了许多次来讲这件事，我们讲要进入内室，要专一关上门，什么都不管，就进到里面。那里面其实很小，至圣所小小一个地方，可是其实在里面是一切，对不对？因为你专一，你就进入那个辽阔之地，那个光明之地。可是另外一次我们讲到神的车，那就讲到你有可能生命当中你一转角就可能在那遇见耶稣，一转念就在那里遇见耶稣，因为到处都有神的车，神的车辇累万盈千，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的。你到处可以遇见神的车，踏上去他就带你腾驾高空，展翅上腾。那这就是内在生活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专注于这一件事情，追求它，那你就不会轻忽服侍。事实上一个专心追求主的人，如果他真的追求主而且常常有神的同在，他定规会成为一个忙碌的人，那是一定的。他定规会成为忙碌的人，因为主要使用他，他有主会给他开许多服侍的门。每一个器皿不同，有一些服侍的门也许是看起来很小的事，有一些可能比较看得见外面的事。可是我告诉你，只要一个真正的进入了内室，那样子与神同在的人，他一定要遇见侍奉的道路，一定的。如果你很闲，你最好问说是不是我不够进到内室，真的。因为即使没有外面的侍奉，你要进入内室你也不会很闲的，那要花很多功夫去追求的，你不可能很闲的。而且你想想看，我们进到内室是与主同在，那你与主同在，而主关心他的羊群，也关心那些还在羊圈之外的人，那你怎么可能不关心？你怎么可能很闲呢？不可能的。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对不对？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当他在父的面前亲近神的时候，你也在那里。可是当他走到人群中，有时候服侍甚至一整天没有时间吃饭，你也在那里，那才叫至圣所的侍奉。就像雅各这个女子，雅各形容这个女子，当她灵命更成熟的时候，那个特征之一就是她一切的生活追求还有包括侍奉都与王同在，与王同行，与王联合，一同服侍。然后她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因为对她而言，在一切之内包括在侍奉里面来遇见基督，可是在他生命当中仍然首要的是什么？爱神，追求神。那就是基督徒真实的生活，他专心的爱神，追求神，然后主要给他开一些路，主要引导他，呼召他做一些事情，那他需要在那些事情里面去经验到一样有神的同在，有神的高谋。可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如果停在这里就变成说我们进入内室的目标是什么？只是要服侍。不不，很多人以为是这样，那是不对的。进入内室会帮助我们的侍奉，当然而且是大大的帮助，可是就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就在那个最忙碌的服事里面，他的心仍然专一一件事是什么？爱神，这是可能的。我常常喜欢提到一个例子，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以前听我提过，在印度的德兰修女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一位，不管他们的教义我们有多少不太同意的地方，但是他是一个以神职人员做社会关怀的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对不对？看到他，人都想到他是怎么样关怀穷人，他关怀那些印度那些在外面得麻风病或者是在外面根本就没有指望等死的人，他把他接待进来，给他洗伤口，他还是死了。人家就问他，你这个工作到底有什么价值？他说，至少我让他不是像狗一样在外面死去，而是在主的爱里面死去。那想到他就会想到他是一个这样关怀穷人的人，那是他的特点，对不对？可是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神父到他面前说，有一点抱怨，也不是抱怨，就是在那哀叹说，他事工那么忙，以至于他不够能够更多的时间关怀穷人。也许他以为德兰修女会觉得找到一个有志一同的人，一样关怀穷人的人，没有，德兰修女给他讲一句话，他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关怀穷人，而是爱耶稣。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关怀穷人，而是爱耶稣。我也觉得是这样，我也觉得是这样。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他觉得主呼召他要到中国去宣教，可是当他申请要快要动身的时候，因为大陆的时局改变，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去，没有办法进去。那他在内地会申请要做宣教士，他们拒绝他，不是因为他不合格或者别的原因，而是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门关起来，除非他愿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然后拒绝他的那个同工，内地会同工就递给他一本书，是内地会另外一个宣教士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叫做《我未曾蒙召去中国》。可是那本书的作者是在中国已经宣教十几年的一个宣教士，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说，我未曾蒙召去中国，他的意思是说，我虽然在中国宣教十几年，那不是我的呼召，我的呼召就是爱耶稣，跟随他，只不过我的主要我在中国服侍他而已。他说，我的呼召不在中国啊！我觉得这样的观念何等的好，对不对？今天人太轻易的说他有什么只是有什么呼召，可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他们会说，我有一个呼召是什么？爱耶稣，就是爱耶稣，那就会单纯。事实上这样子追求，这样爱耶稣是侍奉的核心。那如果我们是这样讲到侍奉的话，那把侍奉的定义介绍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说侍奉不重要了。事实上这样一条侍奉的道路就是整个内在生活的核心，而且是内在生活最全备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爱他，跟随他，主带领我们就服侍。我们不是只专注在侍奉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有工作的那个部分，我们也做那些工作，因为那是主要做的事。可是当有的时候面对一些情况，甚至是服侍的工作，好像灵魂的需要或者羊群的需要摆在那里，可是我们却有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要面临一种选择，什么是优先的时候，你就应该选择爱耶稣，追求他，因为那是更高的侍奉，那是真实的侍奉，那才是真实内在生活的道路。在那个时候就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因为耶稣基督跟住在他里面是第一要紧，是我们生活中首要之事。我们把这样的侍奉，这种真实讨神喜悦的侍奉，称它为至圣所的侍奉，这也是内在生活的道路最全备的意义。我想到一个弟兄，在200多年前在欧洲，在美国被主使用，曾经跟约翰卫斯理同工的一个弟兄 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菲。这位弟兄他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当他讲道的时候，人家形容他，当他在美国的东北边，那时候叫新英格兰，现在有宾州好几个州的那个地方，当他说，他们说当怀特菲在那里讲神的道的时候，整个新英格兰都会 震动，都会颤抖。他的话像剑一样，充满了能力。他人家形容他像两头燃的蜡烛，那样子把自己摆上，说把那样子热心的侍奉主，他是活到52岁就去世。可是他在去世之前晚年，他这样讲，他说：“若不是我亲爱的主呼召我做这个侍奉，我宁可只在他的印下与他同在。”他是讲真心话。这样的人，他的心没有放在，他的盼望不是放在工作最后有什么果效。这样的人就是在工作的最高潮的时候，主接他去，他也毫无遗憾，因为他的盼望是什么？就是能够见他的主。我们应该是这样，而这个不是从一个理念来的，这是从培养来的。你必须在生活中这样追求，你才能培养成这样生命的态度。我们来看雅各第二章十三节，第三节，雅各第二章第三节，一起来读。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那至圣所的侍奉是要从内室的交通开始的。事实上至圣所本身就是一个内室，你要先进入内室，像这个女子一样关上门进来。像这个女子在第一章一起头说，她祷告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一定要垂听这样的祷告。当然你不要只是祷告祷告而已，你要有一个实际行动。你说愿你吸引我，然后祷告完你就起来走了，然后忙碌很多的事情。不，你既然这样祷告，你就用一点时间让主真的有机会吸引你，对不对？就像你去一个商店，你说我想看看你这里的珠宝，然后那个小姐正在拿的时候你就走了，很奇怪，对不对？你不会这样去买珠宝，不会这样去看珠宝。可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来到主的面前，求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你想，你知道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求你帮助他们，然后心就移到别的地方去，好像是很重要的事。那主就在愣在那里说：我要垂听你的祷告，可是你在哪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表明你祷告的真诚。这样主的回应很快来到，像雅各这个女子所经验的一样，接下来说：王带我进了内室。那个回答很快，所以显然这个女子的经验是这样，所以她紧接着讲，她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然后马上说：王带我进了内室。王就带她进了内室。开始的时候是你自己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可是当主吸引你的时候，他就把你带进他的内室，就不是你的内室了。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可是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是靠着耶稣的血，不是一种感觉而已，不是去操练一种气氛而已，是靠着耶稣的血。你来到聚会，你可以感觉到一种气氛，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帮助。可是我们自己要进入至圣所，你一定没有别的道理，要靠着耶稣的血。那就是我们谦卑下来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即使我们今天过的生活好像有一些失败，即使我们今天不太顺利，有的时候我们一天顺利到了晚上很容易就觉得神的同在很容易，对不对？今天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然后事情都做得很成功，很觉得神的同在，一到聚会特别的好。另外一次，如果每一个红绿灯的地方都红灯，然后另外一些事情不顺利，你来到聚会就有点觉得不太舒畅，然后唱诗歌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神的同在的感觉。哦不，弟兄姊妹，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基督的救恩。你前面那种神的同在也不是神的同在，后面你不觉得有神的同在也并不因此这样就没有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不是依附于你这些事情。圣经说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可以每一次在谦卑的依靠十字架上救赎的功劳，仰望他的怜悯，坦然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主就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带着谦卑的心，这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想留在那里，你也要继续谦卑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得意忘形，很容易遇见一件事好， 很快乐，然后下一刻或者明天或者过几天，我们就有可能跌到深渊里面去。因为我们都是看我们的进展来决定我们的心情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这样，所以主有时候只好让我们的进展退步一点，他为了训练你。因为那不是最要紧的事，外面那些不是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事是在你这个人对他的认识如何。所以就在看起来很好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抓住自己的内心，继续谦卑。我想在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可以这样应用，在第一章的十三节，这个女子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墨药是一种有苦味的香料，你要让主继续在你的怀中，要把它看为墨药，意思就是你要愿意让基督的受苦，他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就在好像最好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说，即使有一个改变，我仍然要爱你。很平稳的讲，只有平稳才有力量，我们多次听到，对不对？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样你不但会持守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在你里面，也会从你散发出馨香之气来。但是这个女子她操练这些，但事实上她没有觉得苦。如果你操练这些也不会觉得苦，因为有良人的同在。所以她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我们一直还没有讲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现在要讲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这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我不读这个经文，你自己回去读好吗？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有一天他们在家中接待主跟门徒们，姐姐马大就在那里预备饭食。因为人很多，我猜他们家并不常有那么多客人来，而且他们父母已经不在。我想一个父母不在的家庭，大概过去都有一些心酸的事，所以这是一个有一些艰难的一个家庭。可是他们三姐弟都爱耶稣，他们请耶稣跟门徒在他家吃饭，主在那里教训人，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看着耶稣与主同在。马大在厨房忙着忙着忙着，慢慢他就嘀咕起来了，为什么我的妹妹那么舒服？我有点猜玛利亚也许比较不会做家事，这是荣教师说的。慢慢他就嘀咕，他心里面觉得说，主为什么不提醒他妹妹，不是应该火热侍奉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嘀咕，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一认真为主工作就自义起来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很委屈的样子，都是我在做，一方面觉得很光彩，都是我在做，一方面觉得很委屈，然后一边做一边扫地或者做什么。这个没有经过考验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你心是怎么样，忽然有一个考验来，讲出的话人家一听就知道你心里怎么想。这个麻辣也是这样，不讲的时候人家看他很认真在来做，很好嘛，很好的配搭，一个在那里听到，一个在那里做饭。马大可不这样想，后来他终于忍不住讲出话来，一讲出话来，内心的光景就都袒露无遗。他说，主啊，你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吗？我相信他不是像我这样讲，他讲的是很酸。你听过什么叫很酸的话，对不对？没想到主不但没有说，啊，对哦，不应该这样，他没有，主反而轻轻的责备马大。主真的没有大大的责备马大，因为他爱主嘛。主也不会大大的责备一个人很认真于工作，可是主还是轻轻的责备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主没有说，马大马大，你不应该做那些工作要来听到，主没有这样讲啊，你不要有人乱读都读错了。所以就变成说，啊，主的意思是大家都不要去做那些工作，全部来，不是的。主说，你心中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主指出他的情形，你不是刚刚讲出那些话的时候才有的，你已经嘀咕很久了，对不对？主的意思是这样，就是那些事主有点责备他， 然后主称赞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说那是不能夺去的。他也许马大在那里觉得玛利亚在那里闲着很看不过去，可是我告诉你，其实马大错了，玛利亚才不是闲着了，他可忙得很。事实上，一个专注于追求耶稣同在的人，比别人都更忙呢，比别人需要更专注。你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不需要那么专注，你知道不知道？特别如果你有恩赐的话，可是你追求耶稣，管你有没有恩赐，你都要专注了。越有恩赐越要专注，因为你很容易被别的东西牵引而去。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讲，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当我追求耶稣的时候，我就看作有损。那些本来可以拿来夸口的，我但愿没有，因为对我有损。如果我没有那么大的学问，没有那么大的名望，如果我是像一个外邦的狗一样，各方面都很卑微，我就更容易竭力追求耶稣。可是当然，保罗没有因为那些拦阻就不追求，他比别人更加的追求，更加的追求。所以事实上，一个真实要这样追求的人，一点也不会闲着，他有很多事要做，至少他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忍耐像马大的责备跟误解，对吗？他需要这样忍耐，他晓得他不是懒惰，而是他应该这样做。我相信玛利亚在另外一个时间一定很认真帮忙家事，如果不是的话，我猜马大不会做到后来才发愿，也应该早就跟主说：“主啊，你不知道我妹妹常常这个样，今天总算给你看到。”他没有，我想玛利亚平常不是这样，可是那一天他晓得有更重要的事情，他就留在主的脚前。你说那如果曼尼马大也这样，谁煮饭？弟兄姊妹，你从来不需要担心这种题目，我确定告诉你，这个世界绝对不会没有马大这种人的，你放心好了，这句话也是荣教士讲的。有一个弟兄问荣教士说：“我们都到至圣所去服侍，谁在外院服侍？”荣教士跟他说：“你放心，有很多人在外院服侍。”玛利亚所从事的其实是一个更高的侍奉，他是至圣所中的侍奉，因为他摸着主的心意的一个侍奉。就像以西结书，就是另外一个来说明这个很代表性的经文，以西结书44章，先知以西结在讲到当神的百姓遇见要被掳很多混乱的局面的时候，他说就在那种时候，他说许多利未人他们离开他们的岗位，没有守住他们的岗位，神还是赦免他们，但是神说我要让他们做殿里面的工作，服侍殿里面的工作。然后他转向另外一群人，撒都的子孙，祭司里面撒都的子孙，在以色列众人走迷离开我，利未人也走迷离开我的时候，他们守住我的圣所，他们忠心到底，我要使他们就近我来侍奉我。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西结书44章那里讲到都一样服侍，他把它区分，一个叫侍奉殿，一个叫侍奉神啊。我想今天很多侍奉的人不懂这两个区别，侍奉殿跟侍奉神。可是另外一方面，今天事实上不应该区分至圣所跟外院，为什么呢？因为遮掩至圣所的幔子已经不存在了，耶稣基督已经使它裂开了。所以当你在金灯台那里服侍的时候，能不能感觉到至圣所里的荣光？可以，因为幔子已经裂开了。事实上启示录里面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大的至圣所，不再是以前那个小至圣所，因为是已经 被建造完成了。历世历代许许多多人，他们在各种情况里面，他们让他们的生活无论遇见什么，到处遇见神，所以他们使得这个至圣所扩展了，所以最后建造成一个4000里长宽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圣经里面唯一只有两处两个东西是正立方体的，那就是至圣所 跟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个人相信那是同一件事情，那是至圣所。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带到一种光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在至圣所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你在教会里面做爱宴的工作，做清洁的工作，主日学的工作，你可以在那里找到至圣所。但是你不要只这样，你还是要有一些时间专心的进入至圣所，进入内室。因为圣经不是只讲他在一切之内，也讲他是一切，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教导我们神的车的道理，也教导我们进入内室的道理，两个我们都要做。我们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说，反正无论在哪里都有神的同在，所以就全部都投入服事。这是为什么我们儿童主日学因为不能在这里参加主日聚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成两组，让他们每隔几个礼拜就可以轮班，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教导弟兄姊妹，你在做任何工作也一样可以在至圣所里，可是你还是应该有一些时间专一的来到至圣所。耶稣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父的同在，可他还是要有一些时候专一的退隐到旷野与神同在，对不对？这是必须的。所以你可以做马大的服侍，但是不要再嘀嘀咕咕。那既然这是最高的侍奉，那是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是比较低的侍奉呢？我们已经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因为至圣所侍奉的经历是在于内心所优先专注的是什么。当你晓得等候主，晓得把花时间在他的印下，享受他同在的甘甜，你已经知道这个是生命中首要的事。这个时候如果往里有事的时候，你也会比别人更容易察觉他的心意，然后去服侍。就像玛利亚是这样，圣经有另外一个故事跟玛利亚有关，那在马太福音26章，也许你可以翻，我们也不读那个经文。主快要上十字架，有一天他在一个人的家里坐席，不是玛利亚的家，另外一个人的家，一个西门的家里，在那里坐席的时候，玛利亚也在那里，他就把一玉瓶很贵的香膏，一般相信那是当时的女子为了出嫁用的，他就把香膏的盖子掀开，我猜极贵这种东西都很小瓶了哈，不但很小瓶，而且我想那个口都很小，你看过香水的口这么大吗？很小，因为平常只要倒一点，倒一点。可是他玛利亚那样爱耶稣，他里面有一种催逼，他觉得倒这么慢，他就把玉瓶的口打碎，整个玉瓶的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刚刚那里有一点细节是我想象的，圣经只说他打碎玉瓶膏在耶稣的头上。主耶稣没有说什么，门徒可有话说了，门徒就开始嘀嘀咕咕，会不会很多嘀嘀咕咕？你如果在聚会里面，人家一边讲到一边嘀嘀咕咕，无论你嘀咕的内容多对，你都不对，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称赞嘀咕的，从来没有。福音书几乎多半的地方，只要主耶稣在帮助人，如果有观众在那里，就会记载他们嘀咕，然后主就责备他们，或者主就显出一些事，显明他们的心的意念。所以无论你嘀咕的事多对，你嘀咕都不对，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好不好？这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是最要紧的哈。即使你嘀咕的事那么对，可是那不是最要紧的事，最要紧的是你不要嘀咕，那才要紧。那些门徒就在嘀嘀咕咕，后来就讲出来，他们说好浪费，好浪费，可以用来周济穷人。他们平常不一定那么关心穷人，那个时候就很关心。我们常常这样，可是这一次主还是称赞玛利亚，好像管玛利亚做什么事，称赞的被称赞的都是他。主说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她是为了安葬的事坐在我身上。他的门徒大概听得满头雾水，可是我相信在那里有一个人明白主在讲什么，就是玛利亚。 他可能开始并不明白，他只是一个吹逼一个爱，他就交在耶稣头上。可当耶稣讲那是为他安葬的事的时候，玛利亚有一点明白，他感受到那种味道。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感受到那种味道？因为他在至圣所里面服侍。前一阵子被说为懒惰闲懒的那一个人，现在他结出果子来，他比别人都在主最需要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后来主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将来在普天下无论传这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的，做个纪念。当我们这样子与神同在的时候，也会有最美的侍奉。我记得荣教士常常在晚年，他常常说他那样专心追求，可是他最忙，许多的服侍的门为他打开。当然我们应该对灵魂有负担，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真的与神同在的时候，主有需要，我们会比别人更多的意识到。不过雅各这个女子，她曾经失败过，在雅各第五章那里提到，她说我身虽我心却醒。然后后来她听见她良人的声音，良人告诉她在外面餐风饮露，然后给她敲门，叫她给她开门，来呼召她跟她一起去。她不要，她说我已经洗干净了，我已经充满神的同在，我要留在这里。他不要往前去，他知道那个前面会有什么事，他不要。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我说这样的人是他们等候主，后来主已经走了，他们还留在那里，他们留在神的同在里面，其实不是，他们留在神同在余温里面。主已经走了，他们留在那个余温里面。你要知道，等候主的中心是主，而不是等候。等候主的中心是主，而不是等候。可是感谢主，后来他再起来，因为这样的人可能比另外一个只专注于工作的人更有指望，因为神能够用他的同在带领他，他已经摸到神的同在，所以主没有责备他，主只做一件事，收回他的同在。哇，这下他受不了，他的余温过去以后，他就发现冷得要命，因为主已经不在了，他就到处去找他。如果主能用他的同在带领我们，就太好了。主常常不能的，主常常要给你抗打一棒，你才会醒过来。以后有人跟他提到那个他的良人，他就忘记他的苦，他就给他讲他的良人，他里面真的爱主。他就在讲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他怎么找到他的良人，良人就回来。主训练他认识在最不容易的里面，他仍然去侍奉，可是在那里可以遇见他的良人，那就是至圣所里面的侍奉。在第六章第十节，雅各第六章第十节形容这个女子说，她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她后来成为这样那么美丽的一个女子，可是她像展开旌旗的军队，意思是什么？预备好了，预备好，随时预备好。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真正的预备好与神同在，那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早晨起来一起去看看葡萄花芽发芽开花没有。可是就在那里你会发现一样的甘甜，对不对？跟安静的时候一样的甘甜，也许更加的甘甜，因为他说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那我们要留意，我想这个女子她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我们开始的时候抓住约柜，后来我们晓得放手，放手以后我们看见约柜的能力，可是我们认识这些以后，我们再一次手放在约柜上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是让主带领我们，让主带领我们，我们与约柜同行。他说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一起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一个真正至圣所的侍奉，他晓得是神在做工，他就不会很着急，他不会看见人少的时候就很着急要寻许多的方法，他会专注于晓得说神没有做的事我不能做什么，是神在做工，所以他就会留意生命的迹象，早晨起来看看有没有发芽，发芽一点我下面可以做什么，一点浇灌，如果没有他就忍耐等候。 该撒种那就撒种，他的侍奉与神同行。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这样侍奉，这样的人不会因为服事工作忙乱烦躁，不会的，他里面有真实的安息。弟兄姊妹，真的那是至圣所的侍奉，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侍奉，找到这样的道路。无论别人怎么样，你旁边会有许多马大的呼声，是我们要进到至圣所里面不着急，因为我们知道神自己做工，他一定会带领渴慕的人来。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一方面我们就会预备好，当主真的带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预备好能够帮助他们。当好像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没有事做或者我们亏欠，因为我们正在从事最高的事是什么？爱他，亲近他，就是这样。很多的工作就是这样起来的，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自己看过一些长辈他们这样侍奉，有的时候你不能用一两年看他们。我记得荣教授在的时候，早期很多年人家批评他不传福音，不这样不那样，后来人家从他做的工作去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侍奉，因为看见神所做的工作。我自己也有一点经验，我继续看见一些这样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进入这样的侍奉。可是就在这里，当你进入这种侍奉，你会看见那个侍奉看见果效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爱他仍然是最要紧的事。他自己是我们唯一的呼召，唯一的意向。你只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这是内在生活的道路，真实的意义。我想主会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虽然讲了八次，我们所讲的实在非常的有限，可是我想至少给大家一些提醒，主会继续带领我往前去。圣灵的一切工作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存别样的心，主也必以此指示你。
请唱颂赞诗选347首，颂赞诗选347首。